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一 段的经文呢，其实都是 一篇比较熟悉的经文啊。耶稣赶鬼入猪群啊，我们来看这个哥利申人啊，他过去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啊？他是如何被耶稣医治，然后得了痊愈之后啊，他的人生真的怎么样的不再一样了啊？首先我们看见来看一看到底哥拉新啊是在什么的地方？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说圣经说他们来到凯的那边啊。其实凯很多时候在圣经是讲到是加利利凯或者是加利利湖啊，就是这个地方啊。耶稣是在湖的西边，然后就跟门徒说我们要隔河坐船渡过这个凯，然后到凯的对面岸啊。那个地方就是现在如果你查地图，你会看见它的名字叫户尔西啊，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当时耶稣的时代是一个外邦人住的一个这样的地方啊。在1980年，考古学家呢就发掘了这个地方有一个教堂的遗址啊，在遗址应该说教堂的遗址啊。就原来这个礼拜堂是很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建立起来啊，为了要纪念耶稣赶鬼与猪群的这个神迹的啊。当然现在已经变成那个遗址了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外邦人住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们怎么知道是外邦人住的呢？因为有两个原因我们发现，就是第一，就是这里的人是他们是养猪的啊。你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的啊，所以如果犹太人养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知道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是外邦人住的地方啊。还有就是当耶稣去问这个人，这个被鬼附的人啊，耶稣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名叫群啊，一大群的群啊。群这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一个从拉丁文翻译出来的啊，是代表着罗马军团的一个编制啊。一个群有多少军营呢？其实有差不多有5000多人的步兵啊，来在成为一团的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人他自己说他名叫群的时候，这个名在犹太人当中也不会用这些名字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大的地方住的人基本上都是外邦人啊。我们来看这个人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你看见他的灵魂真的蛮可怜啊，他被一个蛮强大的邪恶势力去操控着他啊。所以呢你看见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见他是失去了他的理性了，他人不像人。你知道人起码有理性啊，有尊严，有受持之心，有家啊，有朋友。但是这个人一看他呢已经怎么样了，他许久没有穿衣服了啊，他好像没有什么受持之心的。他更加是他 不懂得穿衣服是保护自己啊，他已经没有这个理性啊。他不住在房子当中，他是住在什么地方啊？在坟茔里啊。这不是人住的地方啊， 但他却许久住在这样这个肮脏的地方。马可福音第五章五节更加告诉我们，这人在山中是昼夜喊叫，他用石头来打自己，可见他是失去理性，有一种势力在他的里面不断去伤害他。我不知道你看过有没有看过一些玩邪术的人，譬如说玩神打的，他自己有神上了他的身上，走在他里面了，就有超大的能力。其实你想一想，这种超大的能力是用来 做什么事情呢？其实很多玩神打的人，他都是在你面前把刀砍自己，砍到你看我都没有流血，其实他都不知道他这样的是其实是在伤害自己。如果我们见到有人玩这些邪术，我希望你呢要劝告他，不要再玩了。魔鬼好像是给你一点点的好处，你好像得了一点点的能力，但是最终他的目的就是要取你的灵魂。所以呢，如果你看见这样的人呢，你真的要劝告他。当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他看来是表面看好像拥有 蛮大的能力，但其实他的能力是跨在什么身上呢？是用来伤害自己的，不断地拿石头来砍自己。还有就是他在山中喊叫，他大声地尖叫，听出来的时候感觉到好像他的声音都传遍了山野之间，人听的时候感觉到真是 很恐怖，很可怕。但有谁人知道其实他这样喊叫是表达他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绝望，他不能够表达他自己的需要，他只能够在山中喊叫来告诉人家他是何等的痛苦。很可惜是没有人知道他内心 那种的痛苦是怎么样，但同时间其实这一个人也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你想一想，当鬼附在他这个人身上的时候，表面看他好像蛮有能力，他失控了，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他了。他在这个社会当中就好像一个极度危险的人，在这个社会当中他是好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是浪费资源的，他存在是没有用的，因为他都是疯疯癫癫的，所以人就把铁链或者是铁链来捆绑他，把他带到这个坟茔当中，赶他走了，你不要住在我们的城市当中了。可能你会问，他这么大力无穷啊，怎么可能有人能够走进他身旁，然后把他捆绑推他去到坟茔当中呢？那我告诉你，其实一个人他被鬼附上身上的时候，他不是24小时都是有鬼在他身上的，他很多时候魔鬼是怎么样的呢？他会跳进人的心上，然后他就力大无穷了。但是他有些时候魔鬼是会暂时离开他，然后他就变成一个蛮正常的人，你根本不知道原来有鬼附在他身上的，可能他在你身旁很正常的跟你一同是你的同事，跟你一块工作，但是他晚上的时候 可能有鬼是附在他身上的、啊、被鬼附的人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有鬼在他身上的、啊、当鬼离开他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蛮正常的人，他可以工作，他可以跟你谈话聊天，就你看真的看不出他原来有邪灵去操控他了、啊、所以呢这个人蛮可能是当他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时候他的家人他的邻居就带着快快快就把他捆绑起来然后就推他到这个坟茔里去、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人他其实是蛮可怜的他在人群当中其实他可我们怎么形容他呢他是一个被人离弃的人、啊、他是被人隔离一个边缘人、啊、在他的地区、啊、他的邻居他的家人每一个人都已经放弃他了已经、变成一个被离弃的一个蛮可怜的人如果我们留意经文后面当耶稣医治了他之后就吩咐他你回家去回你的家中间分享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其实这一句话就暗示这个人本来是有家的、啊、他本来是有亲朋挚友他本来有邻居但是现在他的家人全都把他放弃了他变成一个蛮孤独、啊、连家人也不愿意去接近他人人都怕他很想办法要跟他保持距离、啊、隔离他如果我们留意刚才马可福音第五章之前在第四章呢其实耶稣当时呢主动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啊、主耶稣主动的去建议我们过到海的对面、啊、因为耶稣心里头是记挂着这一个可怜的人、啊、那边是坟茔那边是外邦人的地方其实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边是一个很肮脏的地方但是耶稣却心里头、记挂着这一个可怜的人他愿意去到那边去帮助他主动的去、走到他身边、啊、愿意去医治他让他能够从绝望当中从头重新来过各位如果、我们、你想一想你自己信耶稣的经历我相信你都会发现你留下你如果你能够安静下来想一想好像刚才唱诗歌很多的内容都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懂得怎么样去寻找耶稣的很多时候都是耶稣他主动的来、接近我们派一些、有蛮有爱心的基督徒来跟我们讨论基督教、关心我们然后我们慢慢慢慢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一切其实都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的功劳、不是全都是耶稣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记得我听过一个这样的见证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弟兄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跟朋友去了一个郊区、露营、他就在那边就 遇到一个基督徒跟他传福音、就告诉他你看天上这个星星啊月亮啊你看大地可等的壮观、当你看见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必然有一个造物主、 创造这个这么美丽多么美丽的世界、啊、他就把这一句话放在心上、啊、回家之后他有一天他就突然想起那位基督徒这一番的说话，他就打开他的窗户、啊、望着天在想、啊、这个宇宙应该有一个造物主的、啊、但是到底他是谁呢、啊、他在望着这个天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发自内心的他也当时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祷告、啊、他望着 天空说 你在哪里呢、啊、如果你是造物主请你来告诉我你是谁呢、啊、他就这样子望着天空讲了这一句话、啊、当他讲完 这句话之后突然间门中就响了叮咚门中就响了他就打开门有两三个陌生的人站在门口然后他说你们是谁 啊我们是在楼下召会的基督徒、啊、我们今天来特意要来派单张传福音给你听告诉你、造物主是谁你真的蛮奇妙就是他刚刚望着天空就是问这个创造主到底你是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谁、啊、然后就基督徒就在他门口了、啊、就告诉他这个造物主就是耶稣基督、啊、后来这个弟兄就是这样子信了耶稣然后就跟他们回教会、啊啊、慢慢的成为一个蛮好的基督徒其实我们都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当然不是好像他 这么神奇了但是你看你想一想你以前是怎么样信耶稣你一定会发现全都是神的恩典是他主动的去、来到你的身边或者是派很多的基督徒来关心你帮忙你让你认识、这个救恩我们来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爱他耶稣甚至爱他到一个地步为了救他更新的更愿的牺牲了2000头猪来救他一个人的灵魂他把鬼都赶到猪群当中了当鬼的被附身、猪、啊、猪群的 被鬼附身之后 全部都发疯了、啊、都跳进、壳里、啊、全都淹死了、啊、你想一想这一个场 面是怎么的多么的震撼、啊、2000头猪 全都掉进悬崖中就全都死了到底2000头猪有价值多少呢我真的不晓得如果一头猪大概有200斤吧每一头猪大约是400英镑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比我更加清楚譬如说真的是400一头猪2000头猪当时的价钱已经是算起来已经是哇8000磅了、8000万磅对不对8000哈应该是8000哈、啊、8000对英镑哈你知道可以买到2间房子了哇真的不简单、啊、但是耶稣为了牺牲为了这个人他愿意牺牲 这么多的2000头猪如果你是城里的其中的一个人你会不会问耶稣值不值得呢、啊、牺牲这么多来去帮忙一个人你觉得值得吗这个人对我们对社会完全没有贡献的他没有价值的了他疯癫的、啊、耶稣值得吗你会不会这样问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村民也想到，其实这个人弄到这样的田地被鬼附，一定是他本身是有问题的，一定是他做错，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坏事啊，邪恶的事情，他可能拜很多的鬼的邪术，所以就弄到现在被鬼附了啊。现在其实他走到这个田地是他自作自受的，是不是值得去请走他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他当年的背景是怎么样，因为圣经没有交代，但是根据一些曾经被鬼附过的人，他们后来信了耶稣，他们分享他们的见证，告诉我们原来很多时候他们都有一个类同的情况，类同的背景，就是他们 被鬼附之前、他们都是拜很多邪术的，他们自己都主动去结束这一些的灵界的事情，他们主动的去招鬼，最后就被鬼来操控了，我曾经遇过一个年轻人，他来到我教会求助，他说每一天晚上都他都看见一个女鬼，他很怕，我就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就说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很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呢，所以呢他追求很多这一方面的 买很多书去看，有一次他看了一本书就教他，你只要把自己的名字你不要学我现在告诉你，他把自己的名字叫他写在一个纸条上，然后把自己的生日的日子birthday 都 写在纸条上，然后一把可笑掉，在笑掉的时候自言自语说，若你给我富贵荣华，我就把我的灵魂送给你了，他就是这练了这一句的咒语，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就感觉到有一些异常的不一样的生活的感觉，每一天晚上他就看见好像一个女鬼，就跟着他，所以他蛮惊慌，他就来找我，当时呢我就劝他，你没有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信耶稣，所以我就跟他传福音了，然后我就为他祷告，帮他赶鬼，其实当时我祷告的时候都蛮正常的，都是一句一句的讲耶稣，他是什么名字，求你救他了，你用你的宝血，洗净他的罪，其实我讲的内容跟你们传福音的义务一样，我祷告的时候都是很平淡的，没有什么拖哦紧张啊赶鬼啊，没有这些的气氛的，只是很平静的为他祷告，后来祷告完之后，他跟他的朋友说，带他来教会的这个朋友说，当我发声祷告的时候，他是感觉到有一把声音告诉他不要听不要听，叫他不要听我的祷告，原来 他的内心是不断的跟这个魔鬼挣扎的，但是我没有感觉的，赶鬼是没有感觉的，你不要以为是很紧张，其实赶鬼的时候我都是平平淡淡，好像没事发生一样，在我的 身上是这样子，但是在前面这个男的孩子，这个年轻人，原来他是很辛苦的，蛮挣扎的，后来他在挣扎当中 他告诉自己我要信耶稣，那个时候那个能力就走了，就突然间走了，然后他就跟着我祷告，然后就 一同说阿门了，就这样子就把这个女鬼赶走了，从那天开始他回家晚上都没有见过那个女鬼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你千万不要玩这些邪术。你以为你是跟他聊天交鬼，其实蛮危险的。这一个圣经中的这一个人到底他是怎么样弄到这样的田地，虽然圣经没有详细的交代，但是我们肯定他一定是以前是蛮喜欢去拜不同的神或者是他去交鬼所以最终他身心灵都被鬼操控了。所以当时的人可能会觉得，耶稣这个人你值不值得去救他呢？是他自作自受的是他主动去交鬼的圣经没有详细交代，但是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不理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可能他是很无知之下做了很多错的事情，但是耶稣却现在愿意去请走他，跟我们也差不多的。其实耶稣都不计较我们以前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他都愿意去请走我们，玩我们的人应有的尊荣。你看 这一句话，圣经说从前这个被鬼所附的人，他坐他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恢复正常了，他能够安静坐下来，不再砍自己的身体了他穿衣服了他失去以前是失去理性，现在 他不再疯了耶稣还他人性有应有的尊荣。很可惜就是当时的村民他们的反应就不一样了，他们请耶稣你走了，为了这个人你累到我们破产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留你在这里结果耶稣就要下船要渡到岸的西边去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要准备要走的时候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就求耶稣，可不可以我也跟随你，我就跟着你走了离开我的这个伤心的地方，我就去跟你去传福音了这个人以前他是疯疯癫癫的，现在他已经有理性了他开始为自己的人生去说一些他个人的期盼。从前他在繁衍中的时候他 只懂得喊叫现在他求耶稣，希望跟随耶稣。你看见他盼望跟随主，他有梦想了，他有期盼了。在2006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为全世界这个华人福音传福音的事工，有一个蛮大的世界的会议。那个时候我们主要讨论的话题就是怎么样 向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传福音当时呢有蛮多的去中国大陆传福音的宣教士也来参加 这一个特别的会议还有就是一些我们都蛮认识的讲员，譬如说 Wade Warren 呢藤金惠牧师他们都在中间，我们都很一个礼拜的这么长的时间去很多的听他们的讲道还有就是分享有一些宣教士分享他们在中国大陆传福音的情况 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个蛮感人的见证，就是有一个福音机构他们专门去去到大陆中国大陆去一些中国比较落后偏远的地区山区来服侍的。有一次他遇到一个15岁的一个年轻人他的链上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疤痕的原来是他5岁的时候他爸爸患了精神病就拿刀去砍他就砍到他的链上，所以一条还蛮新的疤痕就在他的链上。当时他已经死，当时他被砍的时候是5岁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宣教士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15岁了。后来他爸爸死了就他的母亲呢就去这个石矿场去做苦力来养活他跟他的哥哥那个时候就是他15岁的时候石矿场呢突然山上有一块大石头就倒下来就把他的母亲活生生的压死了所以这个时候两兄弟就突然间就没有依靠了爸爸也死了妈妈也死了他们本来的成绩读书的成绩是蛮优异的但是因为现在没钱去交学费了所以他们两兄弟准备要没有机会读书了要停学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基督教的机构就带着一群的医学医生护士带着一群的人就去到这个山区就认识了这两兄弟后来他们就决定要记住这两兄弟让他们继续完成这个他们的中学的学业他们就这样子就可以有机会继续读书了还有就是其中一个医生就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干爹干妈这个让他呢能够以后回到外国了他们就可以书信来往然后最重要是透过写信给这个两个小兄弟帮忙他们呢能够有美好的成长从那天开始这两兄弟就要从家庭当中就搬到学校的要寄宿了不能够在家因为已经没有家人了所以每逢中秋节中国的节日譬如说农历新年每逢这些的节期每一个小朋友年轻人都回家过节唯独这两兄弟他们就还是要留在学校因为他们都无家可归了但这一对弟兄他们就常常拿着他干爹干妈写给他们的信就打开来读每次读的时候或者看他们的照片他们就蛮感激因为他们能够细数他们的学业全靠这一批的基督徒有一次这个弟弟就写了一封信寄给他们的干爹干妈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他说谢谢你们把基督的爱带到这个贫穷的山区当中其实也是因为你们的爱所以我才能够做梦他这个年轻人写了这一句话真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有很多梦想的但是如果生命没有真爱如果我们生命当中都充满着蛮多的创伤的可能你能够做梦的能力都没有就好像这个格拉森的被鬼附的人耶稣医治他所以他能够重生做梦 他可以写他未来的人生的蓝图，他梦想跟着耶稣走，耶稣我很想跟你一块的浪迹江湖，每一天就跟着你去传福音。但是主耶稣有什么回应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不要跟着我了。耶稣拒绝他，很奇怪，耶稣那么爱他，牺牲了这么头多头猪去请救他，但是现在他要跟随耶稣，耶稣说你不要跟着我了，你回家去。耶稣表面看你觉得他是不是拒绝他呢？是不是耶稣好像放弃他呢？其实不，乃是耶稣要给他一个诏命。耶稣跟他说你要回家去，到你的亲友的当中，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样怜悯你，到告诉他们。表面看耶稣好像是拒绝他，其实耶稣是很欣赏这个人所骗造的梦想。但是耶稣说你的梦是好的，但是要再受定一下。耶稣把他的梦再受定，化成更有意义的梦想，让他感觉到耶稣不单拯救他，看重他，耶稣更愿意去重新建立他，让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然后他就更有力量去建立别人。耶稣跟他说你回家去。从前这个人他因为被鬼附，所以家人已经离弃他了，他是一个受伤的人，他是不单单是魔鬼叫他用石头砍他，他不单单是肉体受伤，其实他心灵都受了很重的伤，他需要被医治。现代人看人，或者是医学从神学的角度去看一个人呢，其实都是说他是拥有身心灵三方面的。如果我们看这个人，耶稣医治了他，鬼已经 被赶走了，看来他的身体康复了，他的灵魂有耶稣的救恩也健康了，也受到保护了。但是有一点他还没得到医治的，就是他心理上的医治。他曾经 被家人离弃，他的邻居也不爱他，把他推到坟茔中。他过去的日子是一个孤独的日子，是被隔离的，充满着绝望，被受辱，心理上其实他承受的这些苦痛，他是需要被医治。所以耶稣打发他，你回去，你回家去，你去告诉他们耶稣爱你，你去告诉他们耶稣是怎么样怜悯你，怎么去帮忙你，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把你个人生命的改变经历都告诉你身边所有你的亲友，你的邻居，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在耶稣眼中是一个蛮有价值的人，蛮有价值的。这其实你知道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任务，因为他要回家就代表着他要与人符合。你知道这个真的不简单，以前他们是对他做了这么多的伤害，他现在要原谅他们，他要跟他们分享耶稣的爱，他自己如果没有爱，他怎么去分享耶稣的爱呢？ 所以你看见这个真的是 不简单的任务，但是他就领受了这个使命，他就去了。后来这个人果然听耶稣的吩咐，他就去回家去了。但是圣经怎么说呢？我们一块去读这一节经文好不好？二十节，我们一块读。那人则走了，在底加暴利也传言耶稣为他做了可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耶稣吩咐他，你回家去。但是这个人他去了哪里呢？如果你看一看这个地图啊，你就会发现，我们把这个帕勒斯坦的地图分成两边啊，一条加利利海作为一个中间线，你就发现可惜就是犹太地啊、加利利啊这一片啊、撒玛利亚都是这一片的，但是可东呢就是底加波利。底加波利其实这个意思是十个城市组织一块的，这一个这么大片的地图。现在这个人不单单是回家去，他走遍这个约旦河东的所有的地方，到处去传福音啊，诉说他怎么样经历耶稣的爱啊。你知道吗？如果你跟把他的工作跟耶稣的工作的地方放在一块的时候，做一个比较，耶稣一生是主要的工作是在约旦河西，他很少走过去约旦河东的。约旦河东的人怎么办呢？耶稣把福音的使命交在这一个人的手中啊，叫他去整片的所有的人的灵魂都交在这个人的手中啊，他就拼命去传啊，整个省河东的一带的这些大片的地，他就这样的把福音传出去了。你看这个人真的，他经历耶稣这么大的爱，他就蛮有这个能力还有这个动力就去传扬了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耶稣也跟你说你回家去啊，我也愿意回家，但是我只是愿意回家睡觉。哈哈，耶稣说你回家去，不是去睡觉，乃是到你的亲友当中，将主耶稣为你所做的是可等大的事，是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你的朋友、你的亲友、你的邻居。如果耶稣也吩咐你这样做，你会不会好像这个加拉圣人一样，你愿意接受这个使命呢？可能你会说，我是愿意，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传，我不懂得怎么去讲这个见证，那就6月22号就有机会了。你要好好的学习参加这个培训，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了怎么去把我们的经历去分享给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主的精兵。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多感谢你，因为透过圣经你告诉我们你爱我们，你曾经医治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求主感动我们传扬述说你的大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为主发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